什么呀？这是这个邮件的标题叫做发妈妈求你给朋友推荐一个发型。这我怕是要推荐一个医生哦。这个也太灵魂了吧。我看看他说了些啥啊。发妈妈来好啊，我是一名大学生，最近有个朋友苦于自己的发型，于是就问到了我，可是我也属于大众头型，所以请见多识广的发妈妈给我朋友推荐一个发型。他的脸型大概是这样的，下巴是圆的，年纪轻轻发际线很高，也不知道是为什么。年轻很小是单眼皮，他眉毛也很浅，脑门大概这么宽。其实脑门宽是好事，脑门窄的话就不好看了。用一种蔬菜形容的话，就是跟冬瓜一毛一样，跟鹅蛋也有点神似。鹅蛋脸不是好事吗？这个同学怎么回事啊？这个音乐吓死我了，就很写实。但是他身高很高，有1米9，180斤。他现在已经开始留背头，可是他发际线很高。他说长得帅这辈子是没希望了，只能靠大胆的造型来吸引妹子。我希望我的朋友能够正常一点，有自信一点，希望发妈妈看到这封邮件能够劝劝他。他每天也会看直播，就这样祝发妈妈越来越美，罗叔叔越来越帅气，67373直播间的各位也要支持发妈妈哟。哎呀，这个图片真的是，就以前有个成语说形容人叫目光如豆，我好像突然有画面了。有些同学说这可能是他自己，但是我觉得应该不是吧，真的会有人把自己画这么丑吗？我不太相信。就很多人都是没有办法正视自己的真实情况的，他总会觉得哎呀我不长这样，我其实可美了可帅了。一般人都觉得自己帅得不行，不会把自己画成这样子的。人呐、啊、看自己看本人都是有那个美颜滤镜的。谢谢小朋友的5张卡。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本来我还以为他绑了一个那个必胜一样的东西，结果好像不是。其实我觉得本来我想说男生如果说没有太帅的话，就是一般男生，哎，换个 BGM 吧，感觉太凄凉了。就是一般男生如果不想搞得太潮，也觉得自己可能适应不了那种太流行太帅气的风格，就留一般的平头好了，就那种最简单最经典的平头或者分头。我本来想这么劝他，但是我刚才突然想起他有个前情提要是发际线很高，估计留不了分头了。就要不戴帽子吧，我觉得戴帽子也属于发型的一种。戴帽子挺好的，而且还可以通过不同的帽子换造型。光头其实不好，光头呢，光头其实对人的头型要求很高的，我跟你说哈，就是你头的形状，如果就坑坑洼洼的，像那个乡间的小路的话，你要是留个光头就很丑。 你知道吗？特别是稍微胖一点的人啊，他留光头的时候，你知道这个剃光头就是这么一个剪子，就推过去。但是如果人胖了的话，他上面的皮啊就有点皱，你知道，就是肉啊没有那么光滑，他其实那个剪子推过去的时候，推着推着就会有点包包啃啃，就是有些肉是鼓起来的，那一块就剃得比较干净，有些肉呢就陷下去了，然后那一块就剃不了那么光滑，然后远看就是那个草啊就是有深有浅，感觉你懂吧，有点像沙皮狗。哎呀，我给你们就搜个图，可能感觉我不知道这么搜不搜得出来哈。胖子光头，后脑勺，就这种感觉吧。哎呀，可能看不清，就有点起伏。哎呀，这个小孩怎么家长怎么给他拍成这样？你看这个小孩就是这样吗？因为小孩子的那个头顶不是很光滑，所以呢就剃出来远看好像是光头，但实际上深深浅浅的。谢谢一克拉鱼丸的火箭。所以我觉得最好还是戴帽子吧。为什么搜索光头后脑勺会有这种照片？你们只要领会我的精神就行了。光头不是那么好留的哈，我觉得戴帽子是个很好的选择。槽头肉，谢谢一克拉鱼丸的两个火箭。火箭认领他不是。其实我觉得男孩子啊，有时候头发也不是特别重要，没有女孩子重要。男孩子光头还是很常见的，就比比皆是嘛。秃头也是比比皆是，但女孩子没了头发真的没就完了，就一切都完了。男的就还好，而且他这个朋友很高嘛，1.9米，很多人说男生身高是最重要的，帅不帅都其次了。就你可以长得不那么好看，但你不能矮，好像是有这么说话哈。虽然这句话有点伤害我自己，因为我是个霍比特人，但我觉得可能就是上天给了你一扇门就关了你一扇窗吧。你在身高和头发之间选择，你肯定选择身高啊。1.9米这么高了，你就少点头发就少点头发吧，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哈。戴个帽子就完了。好了，我们不互相伤害了，我也是霍比特人。其实我觉得个子高的话，1.9米，你秃不秃顶，其实旁边人应该发现不了吧。你1.9米，你就算是个地中海，平时就尽量没事不要坐下来，估计大家也很难发现吧。谢谢抖音的道歉岛成立的飞机。但是我还是希望下回如果大家想要咨询造型相关的话，还是尽量发照片，哪怕是美颜过的照片，也应该比你这种手绘更有参考价值吧。就你这个手绘也太灵性了，我对着你这个画像逼逼叨这么久，我觉得都佩服自己。一般人看到这种就说下一个了。上帝拿水泥糊了墙，没有，上帝开皇帝了。 谢谢扯淡吧少年的飞机和求情，希望大家还是尽量发照片，你们的绘画水平我哎有点难欣赏，太灵性了。下一封邮件，这首歌这封邮件叫做发姐，你看看你是不是要负个责背个锅，还要负责。哎，还可以再缩小一点。OK， 就这样。巨言同乳人，美歌田穿的最少、尺度最小的发妈妈你好，事情说来发长，我尽量长话短说。看，你说了20几个字，啥话也没说清楚。前一段时间你去虎扑开车。我就下了虎扑的 APP， 偶尔逛逛步行街，看看贱人们尬聊还挺有意思的。后面的一次读邮件环节暴击环节，你推荐了一个叫 Blood 的软件，我也去下了。没错，我喜欢男生，可我从来没有谈过恋爱，学习成绩一直都还不错，假装乖巧的到了大学毕业，以前就只有偷偷的懵懂的对一些男生有好感。等一下，你是男生还是女生？你没有交代过呀。可从来没有过下文，对 gay 圈也完全不了解。下了软件之后能看见附近的人，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，陆陆续续有人打招呼，大部分是很纯粹的约炮。我聊了两句就没理会了。离我150米，哇，这么精准吗？定位好可怕。离我150米住同一栋青年公寓的有一个男生，他主动打招呼，说话虽然也很色情，哎呀，不是应该也很热情吗？我操，我读到这里还有点奇怪，我说一般说话不是说很热情吗？说话虽然也很色情，但是很有趣。我们聊了两天，他就一直问我住哪个房间。哎呦，周六晚上尬聊的时候，我就告诉他了我的房间号，然后他来了。虽然他说话很像小流氓，但是见面之后其实是一个很温润很有趣的一个人。我们就躺在床上，公寓不大，一般有朋友来也坐床上一起听着音乐谈一些有的没的。我很喜欢那种感觉，原来我们在同一个地方读的大学，大学都紧挨着，然后喜欢相同的音乐，喜欢发姐。啊？你上那个软件150米以内找了一个基佬，还是都喜欢我呀？让我有点受宠若惊哈。这有点巧啊，好巧啊。就这样聊天到很晚，他困了，然后我送他下楼回去。我好像对他有一点点动心，他可能也感觉到了。他说，你这么容易喜欢上一个人吗？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他是一个老司机，经验丰富，而且我知道我大概不是他喜欢的类型。我是一个相貌各方面都很普通的人，而且那天是我第一次有这样的经历，有一点紧张。谢谢扯淡吧少年的飞机。哎，我现在看你这个 ID 都有一种奇怪的感觉。第二天他没有再联系，我想试着发消息，可不知道说什么。我也不知道自己这种是不是真的喜欢，因为没有经验，而且常言也说太主动不好。今天是第三天，我有点度日如年的感觉，给发姐写了这封邮件，希望发姐给点意见建议。最后祝673373越来越好。673373真的是一个特别有爱的直播间，发姐我爱你，么么哒。谢谢，不要乱打广告哈。这个事情有点怎么说呢，上回好像那个 blue 的那个 这个 APP 是脂肪推荐的，不知道今天脂肪在不在，出来给我们啊扫个盲或者背个锅什么的。你看我们对现在的年轻人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啊。我们随便就说个 APP， 人家就有心人就记下了，就下载了，然后就爱上了。谢谢最漂亮的一个小脂肪君全泽啊。我个人觉得哈，我虽然不是一个基佬，我直的不行，但是我觉得感情方面的事情啊，不管是异性恋、同性恋还是怎么恋，不伦之恋，其实都是遵循差不多的规律，有迹可循，知道吗？谢谢球一发的飞机。啊，什么叫脂肪大哥功德不量？请你说出你的故事。我是觉得，不管你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，这种约炮开始的恋爱都要不得。谢谢真实身份哥的火箭，是你吗？不伦之恋，我就是想起来以前不是有个岳父吧之类的，哎呀，我就随便乱说说，你就当我没说吧。好，我们下一题，就是说，你不要光看他们是同志，如果是一般的异性恋呢，你通过搜索附近的人，两个人就这么。约上了，我觉得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开始。虽然说男欢男爱以及就你情我愿都是他的自由，但是我还是比较不赞同这种以赤裸裸的最终目的为最初目的的交往。谢谢真实身份哥的火箭，谢谢陆游子不姓陆的飞机。当然我觉得就是具体情况还是要具体分析，因为同志的情况可能跟异性恋不一样，异性恋有时候就可以通过七大姑八大姨啊，通过爸爸妈妈同事啊朋友啊同学啊介绍，还有可以登录一下百合网、真爱网、世纪家园之类去找自己找女朋友或者找男朋友。然后同志嘛就相对要是就是比较稀少，也不敢对外声张，只好通过一些交友软件来偷偷发现彼此，来悄悄沟通。在这里他们肯定还是有一些人就默默地感谢了脂肪君。谢谢东方白了个白的游侠和真实生活哥的火箭。哎呀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说，就是我觉得虽然我觉得这样不好，就是一来就是说啊约不约约，就你那儿还是我那儿这种，我觉得太直接了，就还是应该从感情入手，但是想一想你们还是有具体的难处，所以我现在不知道这道题应该怎么解答。这其中有社会压力、社会舆论的原因吗？可能他们也是不得已选择这种方式。难处的过分了，一来就说出最终目的。但是我还是要说，就是有些从来没有谈过恋爱的，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，不管是直男还是基佬，还是有时候要分清自己的那个心情，到底是真的喜欢还是太久没有恋爱了。谢谢真实身份哥的两个火箭。我们不是经常也收到过一些那个小伙子写来的邮件，说我这辈子没有谈过恋爱， 我从来没有牵过女孩子的手。有一次我去大保健，我突然觉得爱上了那个小姐。其实我觉得她并没有真正的喜欢那个技师，那个小姐，她只是就是寂寞了太久，知道吗？就是有人给她这些温存，愿意和她聊聊有的没的，她就她的心呢、啊、就一下子变了。她不一定真的就爱上了她，她只是可能缺乏关心太久了。谢谢19%的飞机，你们懂我的意思吧？就是他想要那种跟人恋爱的感觉，他渴望爱情，他不一定渴望那个人本身。谢谢真实身份哥的三个火箭。哎呀，怎么说呢，他们这两个人看上去我不知道最后会怎么样，如果成了的话就感谢脂肪君就可以了，就不用感谢673373了，我们只是一个平台。不要让我负责，我负不起这个责哈。有些人就是比方说在象牙塔里面，或者说在一些很艰苦的环境里，或者说那种深山老林里施工，或者在海上当水手，这大半年见不到一个异性，然后下了船或者出了山，看见所有的花花世界里的每一个女孩子都像女神一样，就是你要区分这种心态啊，是不是真的喜欢他，还是寂寞太久了。还有当兵的很多，就当兵的还好，还有文艺兵嘛。谢谢下山的猛虎，过分了。我来说一个奇怪的例子吧，就是你们知道吗，据说世界上强奸率最高的，除了我们众所周知的印度以外，还有一个地区，就是好像是那边，就是那个蒙脸的那个地方，因为那边就平时不怎么看见女性，除了眼睛以外的部分，所以就被压抑了，你知道吧？所以那边很容易出事儿，你们懂我意思吧？就好像那边好像是确实就那个性犯罪率挺高的，就那个地区。哇，有些人说我要去印度，哈，你要不你去监狱算了。这个就是一些社会新闻呢，大数据。总之谢谢脂肪君啊。也孤独中带一点悲伤的飞机，那边不算犯罪。放屁，怕不是哦。你们又去爆破了岳父爸妈，我靠，你们是不是，哎呦，你说年轻人火气大，为什么要去爆岳父吧？你们这传出去让我父母知道了怎么想？ 我看弹幕说有人爆破了岳父。还去发什么石沉大海，我勒个天哪。喂喂喂，你看我其实没有说错什么。哎，不说了不说了。哎，不是，不看了，不看了，不看了，可怕极了，请大家谨言慎行。就这么一下子时间，你们到底发了多少个帖呀？我看这个已经有200多个帖了，200多个回复，这边有60几个，这个348、85、64，天哪，这么多，太疯狂了吧！真的是太疯狂了。有些人说压抑太久，是吗？不看了，不看了，不看了。我们去看下一封邮件。我来穿个衣服，我的高级外套。有点点冷飕飕。今天发型没有整理过。谢谢进击的呵呵的5张卡。我先说清楚哈，你们这群小瓜皮跑到人家巴黎去爆破，我表示概不负责啊，我陈一发本人表示不负责任，不背锅。刚才有人说安纳金是什么回事，我靠，我这好歹也是娜塔莉波特曼吧，安纳金的，真的就差太多了吧。那我肯定不负责呀，又不是我指使的。你们要是被抓住了，就说是从熊猫流沙机那边过去的吧。熊猫6个6，5个6还是6个6来着。哎，不算了算了，就不误导了，反正我不负责。谢谢 Just Sorted Fish。 我们来看看这一封邮件，叫做发发雷猴问一下从重庆到上海。我本来还以为这个标题是要问重庆到上海多少钱呢。哎，别，我的一时嘴贱哈，请大家原谅我的一时心直口快啊，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有心的，大家翻篇吧，翻篇吧，翻篇。 啊，这份邮件说，发发雷猴，请问当时怎么决定离开上海，去到上海，离开重庆去到上海的？现在看选择上海是正确的吗？想听听驴的看法，因为我也想去上海。谢谢四乘五，四乘五是啥意思？二十吗？你是零杠二十吗？2017-10-28，四乘五是你的 ID 吗？那是 ID 呀、啊，这个 ID 我还不太熟悉呢。二十 ID， 我是想说哈，当时我是做主播嘛，然后离开重庆去上海，其实对我来说也不是一个，就不像你们一样，是一个好像背井离乡天大的决定。我当时就想得很洒脱，去干得好就继续干下去。我觉得主播在哪里都能做，在上海的可能就方便一些，因为上海有很多圈内人士嘛，不管是做直播、做游戏、做音乐，还有很多很多方面、很多方面的资源啊，以及人才啊，都在上海、北京，就是大家联系起来更方便。对我来说，就是生活成本稍微比重庆翻了个三倍吧，哈，也不是不可以承受，大不了就回来呗。我是想的就很潇洒的那种。谢谢997安静看直播的飞机。整个电竞圈都在上海吧，大半个直播圈也在上海，比重庆差不多翻三倍吧。因为我不怎么社交，我就在家里做直播，然后偶尔出去谈个事情，然后请那个外地来的小姑娘同事吃个饭什么的，花不了什么钱。不像你们男孩子哈，如果说有些男孩子到上海来，天天要混圈啊，要跟大家去 K 王啊，去 baby face 啊，那种就消费要高一些。如果还想买个跑车什么的，要住豪宅的话就更贵了。在这边呢，录歌呀、拍照啊、参加活动就方便很多。其实现在看来，很多在外地的主播都跑来上海了，像我熟悉一点的，比方说小臭啊，还有提莫呀，以及大表姐，可能你们不熟悉了。大表姐也是搬来上海了，以前是在湖北的。小臭回去了吗？没有回去，他只是回去玩儿。他在上海算是定居吧，但是他在重庆反正没事就跑回去玩，我觉得他潇洒惨了，一言不合回去玩个一两个星期又来，反正两边都可以直播吧。阿冷好像也在上海吧，很多都在。你刚才有人说张七哥，七哥也是在上海，对不对？基本上都在上海，在那个故乡的很少了。也真是身份哥的超级火箭，大气大气。哎呀，想起当初很多人就反对我去上海，很多水友就反对我去上海。其实他们的担心在我看来是稍微有点过滤了，因为他们很担心，就是说去了上海呀，花花世界呀，或者说那边生活成本很高啊，或者说会变啊，怎么样。哎呀，其实我对自己还是心中很有数的，我是什么样的，不会因为去了 怎么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，觉得这个是不存在的，很过滤。现在还在故乡的大主播，我看有哪些啊？马老师应该算吧，马老师是不是还在故乡？我变了，我变瘦了，还有就是变得洋气了。上海确实要比我们家乡洋气一些，毕竟魔都嘛，世界一流大城市。虽然很多地方消费不起，但是你走在大街上，两边的东西买不起是一回事，但是就感觉要洋气一些。但是重庆其实也是个很大的城市了，我又不是说真的从山村里出来，然后来到上海的花花世界一下子就迷惑了，被迷惑了。重庆在我看来是1.5线城市。你们，我平时说自己是山区来的，山里的女主播，是因为我们重庆是个山区山城，我们重庆的外号叫山城，我们那个高差很大。但是重庆实际是很繁华的，我每次回重庆都觉得哎呀好漂亮啊，挺漂亮的，你们有机会去重庆玩一玩就知道了。又漂亮，就是城市很漂亮，女孩子也很漂亮，东西很好吃，而且还很便宜，房子也便宜，还他妈的卖不对不起，还卖套内价，天太好了。我记得前阵子不是我在重庆参加了杠姐的巡演嘛，有一部分有一些几十个吧，你从外地去重庆玩的水友，你们出来说一下，是不是重庆挺繁华的，根本不是那种三四线城市，就1.5线嘛，洋气惨了。而且我跟你说，重庆有很多好处，首当其冲，姑娘长得好看，第二，结婚不要彩礼，简直就是，物美价廉，有点奇怪，反正就是人杰地灵吧，啊，太划算了，真的，我们那儿没有彩礼的，姑娘还长得好看，你现在想想，是不是觉得自己生错了地方？买房子还算套内价格，谢谢真实身份哥的三个超级火箭。真的不要彩礼，房价也很便宜，1万多块，1万2吧，1万块钱，1万2，最近涨了一些，1万2可以买挺好的了，而且是套内价格，就是实际使用面积。哎，有些人就开始不要脸了，什么老婆什么时候我们结婚？但我还是。有一说一哈，有些同学是没有办法去重庆生活，也没有办法娶重庆媳妇儿的，因为你们吃不了辣椒。如果吃都吃不到一块儿的话，那就感情也没有办法维系了，真的。你如果完全吃不了辣椒的话，你基本就告别山区了。有一说一哈，谢谢真实身份哥的四个超级伙计。我们那边就是传说中的辣妹子拉，辣妹子拉，拉辣妹子拉，拉拉不趴，那个无辣不欢的一个城市。而且我还想说一下，有些同学打出了弹幕说我能吃辣椒，其实你能不能吃辣椒不是由你说了算，你可能在你的家乡觉得自己很能吃辣椒，但我们是不承认的，就好像那种内双啊，对于我们这种大双眼皮儿，我觉得内双不叫双眼皮儿，内双只有自己，内双的同学只有内双才，不，内双只有内双的同学才承认他是双眼皮儿，一般不承认的。谢谢真实身份哥的五个超级火箭。谢谢真实身份哥，对，五个火箭，超级火箭，多嘴多嘴。重庆哪里最繁华呀？哎，有点多耶。第一肯定是解放碑，解放碑，很繁华。 渝中区很繁华，还有江北、北辰天街、北城天街很繁华，那边还有一个大坪那边也很繁华，时代天街、英利那一块挺繁华的，还有南岸、南岸、南岸那个叫西城天街吗？杨家坪那边。还有一个叫啥来着，协信星光，协信星光都挺繁华的。就是重庆是那种就是组团式的发展，就不像北京那种一环是城里七环是乡下那种，我们是每一个区都有自己的一个中心经济，就 CBD 吧，就每一个区每一块区域都有自己的那种中心商业区，不是说大家都围着一圈一圈最中心的最牛逼最外面的 最便宜那种。北北啊，北北就不熟了，北北真的不熟。沙坪坝也很，沙坪坝其实不是很繁，很就说最繁华程度要稍微输那么一截，但是沙坪输一米片，但是沙坪坝最牛逼的地方就是学生妹儿多。学生妹儿那可是宇宙第一生产力啊，沙坪坝全是那种成绩好的高中妹儿和成绩好的大学妹儿。哎呀，这个比繁华不繁华的什么可重要太多了。沙坪坝是学区嘛，就是很多学校138重大建院儿，就非常的书香气重。我说的学生妹儿是真正的学生妹儿，不是那种微信里面跟你打广告说都是学生妹儿，我们那是实打实的重点中学学生妹，是那种重点大学的好学生，不是那种。好了，不，我口音回来。还有重师，还有好像重游卖的那个。谢谢真实身份哥的六个火箭。我以前在沙坪坝也度过了很快乐的幼年时光，那边的小学也很好，像大坪小学啊、撒把小学都挺好的。谢谢真实身份哥的公爵，哎呀，老板大气大气，老板破费了，吼！哇，谢谢小圆。不许念吗的飞机，谢谢真实什么哥。哎呀，开工去了。谢谢你的超级火箭，吼！谢谢支持。难道你也是重庆的老乡？沙坪坝最繁华的地区之一应该是三峡广场吧。谢谢你，谢谢真实身份哥的八个超级火箭。我是怎么从要不要去上海说到了沙坪坝的三峡广场？重庆最缺什么？冬天缺太阳，夏天缺云。因为我们冬天全是阴天，夏天晒得要死。如果你非要说重庆缺什么的话，就缺这个吧。因为我们重庆还就真的不缺什么，我们有两条江，长江、嘉陵江，不缺水，然后天然气资源也很丰富。就重庆可能最稀缺的资源就是雪了吧。重庆没怎么下过雪，我在重庆生活了十几年，好像 总共就下过三场还是两场雪，还是那种掉到肩膀上就化了的那种。我们重庆人那个如果碰到下雪的话就能兴奋好几个月。谢谢真实身份哥，谢谢孤独中带一点悲伤的分析机。刚才是小圆不会念。仙女山一直有雪，那说个烟杆啊。那喜马拉雅山顶还一直有雪呢，富士山顶还一直有雪呢，你这个说起来就没有意思了。谢谢真实身份哥的九个超级火箭。有些人说缺女婿，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，我虽然说了重庆的很多好话，但是还是要说一下重庆女孩子的另外一面，就是不是很温柔，比较泼辣。一般很多家庭还是老婆说了算，就重庆和成都这边据说很多很多家庭啊，老公是个趴耳朵，比较怕老婆，家里很多时候是老婆说了算，一家之主，比方我家就是哈。如果说有些同学是大男子主义啊，有点可能就不太适合重庆。哦，你是天生的耙耳朵呀，你不怕辣呀？哇，我想起我以前中学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老师有一个很愚蠢的想法，就觉得女生跟女生坐一起容易摆龙门阵，就是女生跟女生坐，男生跟男生同桌的话，大家就容易聊天，然后上课不听讲。可能那时候我太纯洁了吧，我们学校也纯洁，我们老师也纯洁，从来没有想过中学的时候男女生坐在一起会发生爱情。所以我们中学的时候都是男生跟女生同桌，然后我记得有一次，而且经常同桌还换来换去的，为了怕你发生真感情哈，可能是熟悉起来聊个没完，就经常换一下同桌。我有一次碰到一个男生同桌，他跟我说，他说你很温柔。我说怎么了吗？我说我觉得我自己还脾气也不是特别好那种，不知道他为什么夸我温柔。然后他说他上一个同桌很凶，他在那个桌子上有一根三八线，就是有一根线说划分他们的领域。他说每次他要是手肘写作业的时候，手肘不小心超过那根线就会挨打，就会一下子给他就打过去，然后他那个作业本啊，他本来在写字嘛，就会就在作业本上画这么长一截，就三八线嘛，你们应该也知道这个。说你都不打我，你好温柔哦。当时我心里就点点点点点了一下。谢谢真实身份哥的11个超级火箭。不知道你们那边有没有这种事情啊？就全靠同学衬托。而且你知道，就是其实小学时候女孩子发育比男孩子早嘛，有时候初中啊小学的时候女孩子还比同龄的男孩子高一些，打也打不过，打起来还挺疼的。不打人实在太温柔。所以就是重庆的利弊都跟你们说过了，你们要不要来玩看你们自己了。你们怎么就是说接客了是怎么回事？你们不要把人家吓到了，人家可能跟你们 不一样，不是那种嗯。谢谢真是山峰哥的十二个超级火箭。怎么你们跟拉生意似的，几个群还抢人家，太可怕了，真功小心啊。哦，我讲的大概离这个邮件已经十万八千里了，我还是回来说一下。回到这个邮件，他说想听一下我的想法，他也想去上海。其实很多人在毕业的时候或者参加工作的时候都会遇到这个问题，选择工作的时候，我个人建议哈，如果你要去沿海地区，所谓见见世面以及镀个金，我建议就是刚毕业的时候去，这样混不好，如万一哈，因为凡事做最坏的打算嘛，如果混不好的话，你还可以回老家，然后还可以在老家，反正别人不知道的嘛，你就说我在那边海，我是海归，就上海回来的嘛，上海回来的海归，我在那边上海国际事务所里面风生水起，后来我因为父母年纪大了，其实是混不下去了哈，但是你可以这么说，就父母年纪大了，有亲在不远游那种，我就回来跟，毕竟亲人才是最重要的，家人才是最重要的，然后你就回家乡了，就这么就下台了，你知道吧。如果你如果反过来的话就不太好，就不太好解释。小海龟 up， 真的，其实像西部很多地区还是蛮吃这一套的。你如果在北京啊、上海、广州那种很大的公司，那种外企啊，那种500强里面工作过呀，很多老板还是很吃这一套，觉得哟，人才儿是一司机，最缺的是啥子，都是你啊，都是就给你很高的薪水，也很器重你，而且你回去之后你又说我念旧，哎呀，我这次回来了就再也不走了，爸爸妈妈才是最重要的，这样你老板一听也很喜欢，哎呀，这个孩子注重亲情是吧，是一个重情义的小伙子，我要重用他。这些都是很实用的经验，希望大家对大家有所帮助哈。今天我们要是唱了，我们唱了《童话镇》，继续邮件了。不过在北上广确实生活压力比较大，特别是消费很高，可能比方说你10000块钱在自己的老家过得风生水起，但是在上海的就是月入20000不如狗，可能就可怜巴巴紧张巴巴的，这都是选择了。但是北上广都是很好的城市，竞争也很激烈，看你想不想要拼一把了。谢谢真实身份哥的13个14个超级火箭。